感谢主哈，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把我们以下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正如经上所说，你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把今天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慈爱和奥秘。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首先想祝大家弟兄姊妹哈，我们感恩节快乐。然后感恩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节日里面向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感恩。那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我知道我们教会刚刚过了一个感恩节的庆祝活动哈。那么在感恩节这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我们最需要感恩的是爱我们的那个爱我们的那位上帝。那当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上帝的时候，看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很多的人对上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对上帝有感恩之心哈。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圣经的人物，当他看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当他明白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人物就是约拿。约拿他是记录在圣经的一个小先知书里面，在圣经的旧约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这个区别。那么在大先知书里面，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先知书，像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这些都是大先知书。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约拿书，它是小先知书的一卷。那么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它的大这个大字和小字并不代表说这个小先知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启示就比大先知得到的启示要低。这个大和小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篇幅。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先知和小先知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启示都是一样的重要，但是呢小先知他从那儿上帝得到的启示少一些，篇幅少一些，所以我们把这些书卷把它归为是小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约拿就在小先知书里面。我们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今天可以翻到约拿书。我们今天很多要看的经文都是在约拿书里面哈。那约拿书的篇幅其实很短，一共就四章。所以说如果你花上差不多2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把这一卷书通读一遍。那么其实刚才像我刚才讲的哈，约拿是旧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关于约拿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细节。首先在圣经里面他提到过约拿是加特西弗人。那我们有弟兄姊妹说，你加特西弗在哪？我这个地图有可能太小了哈，没有这个红点。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湖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加利利湖，对不对？加利利湖，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话，听过很多，就新约里面会出现很多次加利利湖哈。如果你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加利利湖的话，你在加利利湖的旁边很近很近的一个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加特西弗。那么刚才我说了哈，我们在旧约尤其是在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很多关于圣经里面提到过关于加利利湖的这个记述哈。那么加利利湖的旁边离加特西弗只有10里路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一个小村庄，就是拿撒勒。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约拿他和我们的主耶稣是同乡，但是不是同一个时代，但是你可以看到约拿的家乡和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家乡拿撒勒很近，它是一个同乡哈。而且在新约当中，耶稣当我们的主耶稣提到旧约的所有的先知的时候哈，他唯独提到了约拿，他拿约拿和他自己相比。耶稣说，他说他是这个时代新的约拿哈。那我想让大家就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会创造天地的主，他自己会把他自己和约拿相比？那么我想借着今天我们学习约拿的这个圣经里面关于约拿的这个记述，我们可以从约拿的身上又能学到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功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约拿的这个目的哈。 那么约拿书，我们大家如果翻到圣经约拿书的话，哈，约拿书的开篇很有意思哈，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时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时去躲避耶和华。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约拿书的话，你会觉得约拿书开篇的这一段很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在这个旧约时候，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首先是要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从上帝那儿得到启示以后呢，先知是一个传话的人，他把他从上帝那儿得来的这个启示，他要告诉别的人。但是你看到这个约拿，他很有意思哈，他是上帝的一个先知，而且他也听到了上帝给他说的话，交代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哈，他不但没有去干这个活，他反而逃跑，他去躲避耶和华，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啊，他躲避耶和华。我们读到这儿，就说为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先知，你本来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上帝呼召你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你要躲避耶和华呢？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和人物背景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约拿会要躲避耶和华。我们看一个这个地图哈，这个图是一个简图，他就讲了说，约拿他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述的一些地方哈。首先我们看到约拿他是在从约帕坐船，然后他从约帕坐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经过了整个地中海、希腊甚至意大利，他要跑到他什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世界地图的话，你会比较哈，他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西班牙，他要跑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看看上帝呼召他约拿去传福音的这个地方尼尼微在哪儿哈？尼尼微如果我们往地图的最东边看，你会看到尼尼微在这个地图的最东边哈，他实呢是在最西边。所以说约拿他其实是朝着上帝呼召他去的那个地方的反方向跑的。那么为什么约拿会这么做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个人，上帝突然向我们显现，然后告诉我们真光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说，我呼召你某某某，我呼召你，你明天你去中国告诉中国人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哈。然后呢，你看到我们真光的这个弟兄姊妹干了一件什么事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了纽约，然后从纽约又飞到了欧洲。你会心里纳闷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上帝不是呼召你去中国吗？你从西雅图直接，我们都知道西雅图有很多直飞中国的机票哈，你买一张机票直飞中国就好了嘛，你为什么非要绕一大圈呢，跑一个反方向呢？那么要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解释约拿为什么要朝着反方向跑哈，我们首先就要讲一讲亚述，就是尼尼微的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国家亚述帝国哈。那么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这个帝国在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了750年。那么这个帝国它版图最大的时候，它甚至是一直到了埃及。但是亚述帝国呢，它在公元前612年亡国。那么我们中国人其实对亚述帝国很陌生，其实亚述帝国在世界历史上它是以残暴闻名。那么当亚述帝国它如果当时它是一个很好战的一个国家，它如果征服了一个国家以后，它会把所有它的俘虏和它打败的这些人用一个矛把它从这个人的身体的下面一直给它刺穿，然后把这个矛插在这个路上，他要让所有他征服的地方来制造，用这种景象来给他制造，来给这些人民当地的这个被征服的人制造一个恐怖的一个景象。而且呢，亚述帝国还借着这样的一个景象去告诉那些他们旁边还没有征服的国家，他的信息就是如果这些国家还是负隅顽抗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下场。所以亚述帝国它在人类历史上它是一个很残暴很残暴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这个地图的话哈，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亚述又恰恰就是在以色列的旁边。 那么亚述帝国在历史上它其实常年的攻打以色列国，那么约拿呢，他是一个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他住在以色列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当时的约拿他亲眼曾经见过这种景象。我们如果我们还我可以帮大家用一个我们中国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约拿当他一听到上帝说你要去尼尼微城，你要去亚述帝国的首都为我传福音的时候，哈，为什么约拿要跑？他就像是，如果这个约拿的这个事发生在我们中国的话，哈，他就像是抗日战争时期，上帝像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先知显现，然后说什么？是说你要坐船去日本东京，去给我向日本人传福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如果我是约拿，活在中国那个时代，我也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想让大家通过约拿学习到的第一点，今天我们讲约拿，就是有时候不饶恕，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也让我们生命靠着主所做的事，果效不明显。约拿因为心中对亚述帝国人的、对尼尼微人的一个不饶恕，他选择朝上帝朝他相反的方向跑去。约拿他需要首先去饶恕亚述人，他才能向亚述人传福音。而当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心中有不饶恕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没有饶恕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和上帝的心意渐行渐远。上帝给约拿其实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需要去爱你的邻舍。我们身边的人，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仔细想一想，我们身边的人往往是我们最难爱的人。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圣经的一段话，在这个就是尼尼微城的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个废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0章25到28节是这样写的，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约拿他是一个先知，他的责任就在于传达上帝悔改的信息，但他心里面却说什么呢？他心里面说，上帝啊，我不愿意给我的仇敌去传福音，但你不是呼召我传福音吗？对不对？你说我的工作是传福音，对不对？那我去，我还是会去传福音，但是我不去尼尼微，我不去亚述，我去他实传福音。为什么约拿要选择去他实传福音呢？我们看，我们又回看这个图片啊，我们知道他实是在这个地图的最西边，而尼尼微是在地图的最东边哈。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当我读约拿书的时候，原来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约拿他会要当上帝让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不去亚述，但是我会去他实传福音？他为什么要去这么遥远的一个地方传福音？哈，后来上帝感动我，我其实发现约拿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在做。我不知道大家有很多时候有没有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哈，或者是各种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人发一种信息，发一种什么信息，就是他会一个很短的一个文章哈，会告诉我们说社会上某个作恶多端的人，原来作恶多端的人信主了，或者是某个甚至是国家领导人，或者是某个明星很有名的人信主了。我们在微信里面朋友圈里面是不是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有多少次看到过有人发这样的新闻，说见证，说有人分享说，我原来特别恨的一个人现在信主了，然后这个人写了一篇见证。我们在朋友圈有多少次看到过这样的见证？我们很少看到过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听到那些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些人，这些名人，这些明星，还有这些原来过去作恶多端的人哈，其实说实话，这些人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每一天不需要接触到这些人，他们很少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他实人。 无论他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不会影响到以色列国，他也不会影响到约拿的这个国家。他信不信主，其实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我们有一个经常给我们难处的一个老板，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得罪过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可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殿里面哈，我们可以诚实的向上帝来说话哈，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愿意主动去给他们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罪过我们。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讲一个饶恕我们身边的人，虽然这个人是你的敌人，虽然这个人原来得罪过你，但是如果你相信上帝，你可以饶恕他，而且这样的饶恕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个见证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哈。我不知道，好像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哈，我的父亲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服侍哈。在我父亲刚开始服侍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哈，教会家庭教会里面有很大的这个逼迫，那么我爸爸呢就因为信主被抓，然后坐牢。那么当时把我爸爸抓进牢里面坐监的这个人哈，因为抓我的父亲，他升了官，所以说呢，他特别的监视我的父亲，他就觉得说，我曾经因为这个人升了官，我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因为这个人升一次官。所以说几年以后，当我父亲从牢里面被放出来的时候哈，他仍旧是不停的来我们家，名义上呢说是看望喝茶，实际上是监视找茬。那么想把我父亲再抓进去哈，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作为儿子，作为我爸爸的，作为我的妈妈，作为他的妻子哈，我们这些身边跟我爸爸特别近的人，我们对这个人咬牙切齿。他每一次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听见我的牙在那儿有咬的这个声音哈。但他每一次来我父亲这儿来看我的父亲，来监视我的父亲的时候哈，他有一次无意中他告诉我了我的父亲，他说他自己的爸爸得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眼睛的一个病，一个眼睛的病哈。那这个病呢，在当时国内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专科医生知道怎么治。那么恰恰其中的这样的几个专科医生里面，有一个是我爸爸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个主内的弟兄。那我爸爸就给这个主内的这个弟兄，这个医生打了一个电话，那么就说，他说你能不能趁着自己平时下班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父亲哈。那当时我作为儿子，我的妈妈，还有所有我爸爸在教会里面跟他一起服侍的同工哈，全部都不能理解他。我们就问我的父亲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当时我爸爸去打电话给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也问我爸爸，他说，弟兄，你真的想让我这么做吗？说我们让这个人他的父亲就这么生个病不是更好吗？这上帝对他的惩罚呀。那我爸爸当时就告诉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吗？我们就要按照主说的做吗？那么这个医生后来他就听了我父亲的劝告，他就把这个人的父亲，这个警察的这个父亲的爸爸的这个眼疾给医治好了。我没有办法用语言给大家形容当时那个人的表情和他的心情，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明白。那么这个人呢，因为他看到了基督徒的这一份饶恕和接纳，他自己的生命在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翻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饶恕的心，我们更需要有饶恕邻舍的心，就是那些在我们身边得罪过我们的人。我想让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很长，我把它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里面，字很小，如果你愿意在自己的圣经上看的话，你可以翻到那儿哈，是在马可福音的11章12到14节。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要饶恕邻舍，我们要饶恕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我们的饶恕它跟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有着一个特别特别紧密的一个联系。我们可以一起看哈，马可福音的11章12到14，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翻到那儿哈。这段圣经是这样写的哈，他说马可福音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如果你继续读马可福音这一整章的话，你会发现接着圣经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折。耶稣，圣经开始记录耶稣洁净圣殿。当耶稣洁净完圣殿，如果你再往下读，你读到第20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棵无花果树又回来了。在20节是这样写的，20节马可福音的第11章20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彼得的哈。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读这段话哈，因为有说什么，我们如果我们向上帝祷告什么哈，我们凭着信心，无论是什么，只要信能得着就能得着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说的最后两句话，25和26是这样写的，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当我们把这一整章圣经全部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他说，当彼得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彼得说什么，主啊，你看你好厉害啊，你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你一祷告这个无花果树就死了，你太厉害了。那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也可以做得到啊，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祈求你也可以做得到啊。但是耶稣说，你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饶恕。耶稣用一棵无花果树来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结出饶恕的果子来。如果我们饶恕，我们的祷告就会大大的蒙上帝的垂听。耶稣也借着这个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我们祷告蒙垂听的这个程度和我们是不是饶恕人有着一个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接触到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我们已经信了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周围的一些朋友，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他在听我们给他们讲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误解和疑问。那有时候他们会问你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他问的时候态度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很冲。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需要选择饶恕。当别人用一个不友善的一个口气来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饶恕，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4章6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这样写道，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一盘菜上来，我们吃一口就知道这个菜里面有没有放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话一说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个话里面是不是带着爱心。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说出 带着盐调和的，就是用我们的爱心调和的话来回答我们周围的人。那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约拿，通过约拿的这个身上学到的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而不是他的主人。在跟大家深入解释这个题目之前，我想让大家继续看一看约拿的事情哈。当约拿不愿意去的时候，他坐上船朝他市的方向开，那么上帝让海上兴起风浪，那么当船上的人最后找出来说，哦，这场风浪兴起的原因是约拿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可怜的约拿扔到了这个海里面哈。那么上帝说，圣经上说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了约拿，估计是一条鲸鱼哈。那么他认罪，然后约拿呢在这个鱼腹里面认罪悔改，待了三天认罪悔改，上帝呢又让鱼把这个约拿吐了出来，然后呢约拿就来到了尼尼微。圣经上说哈，尼尼微城大到一个地步需要走三天，但是约拿他传福音他只走了一天，而且他也没有传真正的福音，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看约拿书三章四节啊。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让大家想象一下哈，上帝呼召我和我的妻子来 Bellevue 再给华人传福音哈。大家觉得如果我上帝呼召我来传福音，我站在 Bellevue 的街上，然后我大声喊着说再等四十日 Bellevue 就要倾覆了，赶紧悔改信主，你觉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会有多少人信主呢？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而且约拿也只走了一天，三天要走的路程要绕穿城而过，但是他只走了一天的路程，但是尼尼微城全城悔改，甚至连君王都从这个王位上下来向上帝悔改。我想让大家仔细看哈，当全城悔改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看到有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慕道友决志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心情，对不对？我们为他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上帝的这个国度上有份，他有这个永生在等着他。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当这个全城悔改的时候，约拿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哈？在约拿书的四章一到四节这样写，他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看到约拿很有意思哈，看到别人信主悔改了，说主啊你把我杀了吧，我看着这个事太痛苦了，很奇怪的一个人哈。但是我想让大家看的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在重新读这个话，在体味这个话的时候啊，我打在这个上面的这段经文哈，约拿书四章一到四节，约拿的这个话的这个口气是这样的一个口气，他说什么？他说我就知道你是有一个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上帝，我就知道你不会惩罚这群人。约拿是这个口气，对不对？那么这段话听起来好像约拿他很了解上帝，他像什么一样哈？就约拿对上帝说这段话的一个口气，他像是一个相识多年的一个老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说的话，是不是？就是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干，我太了解你了，跟你做朋友做了几十年，你逢这个事儿你就会这么做。约拿好像说的这个话是这样的一个口气哈，好像是约拿当他说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说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你当年这么干过，你现在你还是会这么干。那么约拿到底和上帝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约拿用这样一个老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口气跟上帝说话呢？我们可以一起看哈，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三，其实是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哈，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翻到那哈，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这段圣经是这样写的哈。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这个耶罗伯安其实不是以色列国刚建国的时候那个耶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实际上是耶罗伯安二世啊，他是一个别的王。但是我们可以看下面怎么写的哈，他说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呢，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抹除，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里面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心情，一个感动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的这个儿子耶罗伯安，他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王。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恶的一个王，在上帝眼里面行恶的事情。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来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会惩罚他，会惩罚这个国家。但是上帝反而借着先知约拿对他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我要让你把所有失去的国土全部都得回来。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我讲过，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整天被亚述攻打，所以他丢失了很多很多的土地哈。但现在呢，上帝却祝福一个坏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写说他看见他的子民甚至艰苦，自由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当时所有他周围的这些以色列国家的人都觉得说，我放弃你们了，没有人愿意帮他们。但是上帝说，我来帮。而且上帝帮的时候，他祝福了一个坏王来帮助以色列国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上帝的这份无比的慈爱没有？上帝爱着那些已经背弃他的人，就算他现在是这么的，这些以色列人现在是那么的顽梗悖逆，但上帝因为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爱，他甚至会去祝福一个坏王，让以色列人可以有自由。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有多么的爱着你吗？当你悖逆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你的祷告暂时没有蒙垂听的时候，你向上帝抱怨和怀疑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上帝爱你？因为我们人的悖逆，约拿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这份慈爱。他第一次看到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第二次看到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慈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上帝。约拿就觉得说，这些人就是要受到惩罚，以色列人需要受到惩罚，亚述人需要受到惩罚。其实我刚才讲到第一个原因，我说约拿他要往他实，他跑去他实的原因，是因为他很不饶恕亚述人哈。其实约拿他不但只单单的只是恨着亚述人，他甚至不饶恕自己的同胞，因为约拿他就是觉得这些悖逆上帝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但上帝却说什么？上帝说，我爱着这些亲手我创造的人，我在这个时代仍旧给他们有恩典，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可以有一天悔改来归向我。所以圣经是这样写到上帝的这种宽容和等候的慈爱。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约拿没有，他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就是约拿没有把上帝当成是自己的神，他不知道他仅仅就是一个主的跟随者，是一个门徒。他觉得他自己是上帝的老板，他需要去告诉上帝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事的时候哈，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可以看到的那一切的话，我们就不会在很多事情上有那么多的挣扎。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样写，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哈，当我们更加体恤上帝的这份爱和心意的时候，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当这些事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约拿这样充满了困惑和愤怒。我们有的当我们看到上帝成就一些大事的时候，奇事新事的时候，我们有的就是从主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第三个，在约拿身上我想让大家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蛮有怜悯的上帝。有的时候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哈，当我们读到旧约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律法，看到上帝的严肃，然后但是当我们从上帝借着约拿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的上帝并不热衷于惩罚人，他更热衷于拯救人，饶恕人。他并不是一位坐在高天之上，一旦看见人做错了就惩罚的这样的一个神。其实约拿书里面最需要被饶恕和拯救的就是约拿本人。当上帝拯救了尼尼微城以后哈，约拿还是要想看看这个城市的结局，他觉得说不定上帝还是会把这个灾降下来哈，所以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搭了一个棚子，他要看上帝惩罚尼尼微城哈。在约拿书的四章六节这样写到，他说：“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了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我们如果我们初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上帝心疼约拿被晒得太狠哈，所以说给他长了一棵蓖麻树。但实际上，在上帝有更深的心意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苦楚，我们读的那个词要救他脱离苦楚。苦楚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其实它的意思是 evil， 是邪恶的意思。所以如果把原文套进去的话，你再读这段经文，就是上帝要借着这棵蓖麻树要拯救约拿脱离他的邪恶。约拿才是最需要拯救的一个人，因为约拿心里面有太多的不饶恕，有太多的邪恶。上帝借着蓖麻树告诉约拿说，这棵树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你都这么爱惜，但是尼尼微城里面小孩子都有十二万，不识左右手的都有十二万，都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他怎么能不爱惜？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爱和饶恕，他借着约拿这个最不称职的这个福音使者，带了很多的人悔改。我希望我们大家重新再翻到约拿书的最前面哈。首先，上帝借着约拿，上帝不光是借着约拿拯救了尼尼微城的人哈，他首先他拯救了在约拿坐的那个船上的那一船的人。我们可以看约拿书的一章五到六节。他是这样写的，当约拿乘坐的那个船遇到上帝兴起的风浪的时候啊，圣经是这样写，他说水手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大家看到了没有，当全船的人哈，当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一船的人每一个人都各自拜着自己的偶像和假神，水手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嘛，每一个人都有各自拜的不同的偶像哈，假神都在那儿求这个求这个哈。那当约拿告诉了他们起风浪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哈，他们把约拿扔下船以后，圣经是这样写的，在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可以看到哈， 因着约拿这个不称职的福音使者，他在这个船上一句福音都没传，但是上帝却借着约拿让这一船人都悔改归向了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拜各的假神，把约拿扔下船以后全部都相信上帝了。而且上帝，我们也看到，从约拿书我们也看到，上帝借着约拿这个不称职的福音使者，让整个尼尼微城悔改归向于他。所以几千年以后，当我们的主耶稣被世人要求要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我们的主是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的12章38到41，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最大的神迹就是他自己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要将我们全人类的罪都承担下来。耶稣其实就是新时代的约拿，一个完全顺服上帝、完全称职的完美的约拿。他来到世上，他不但是把上帝的福音告诉我们，而且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像当年的尼尼微城人一样，我们需要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来回应他，单单地信靠他，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你说，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约拿身上学到什么？我想在讲到的最后，我想借着约拿的事哈，激励我们教会当中那些想要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但是心里面却害怕的人。如果上帝可以用这样一个不称职的福音使者来成就这么大的使命，如果你愿意自愿主动摆上你自己让上帝来使用你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上帝可以会借着你做多少奇妙的工作。我鼓励我们真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甘心乐意的摆上被主使用，在这个世代做一个约拿，来把福音传给更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那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我希望你今天借着约拿的事可以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当年在以色列最背逆他的时候，因为爱着他们，顾念他们，宁愿借着一个背逆他的一个恶坏王来祝福他们。这位上帝也深深地爱着你，所以我希望今天当你通过约拿，你可以认识到上帝对你的这份慈爱，你可以向他祷告，邀请他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真正的经历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借着约拿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是一位蛮有恩慈、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蛮有饶恕的上帝。主啊，你更愿意饶恕我们，而你不愿意惩罚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慈爱和恩典。主啊，你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啊，你成为那个最完美的约拿，你为我们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鼓起勇气，能够让我们对你有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既然能使用约拿这样的一个不称职的福音使者，能够让那么多人悔改信主。主啊，当我们愿意甘心摆上的时候，你也会使用我们成就那更大更奇妙的事。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真正的是让我们思想你对我们的慈爱。主啊，你在以色列人最背逆的时候，最背逆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他们，你仍然爱着他们，你甚至借着一个坏王来祝福他们，让他们明白你的慈爱。主啊，就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让我们愿意向我们生活当中那些 过去得罪过我们，或者过去主啊伤害过我们的这些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饶恕他。当我们饶恕他的时候，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自己把福音传给他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做一个约拿，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